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一连14天的空中辅导夫妻营，我们播出去之后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听，而且呢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目的内容跟更多的人去分享。那我素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存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在当中去听，也应用在自己的婚姻里面。讲到幸福的婚姻，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8个幸福婚姻的基础呢，就是夫妻要互相的尊重。我发现很多的夫妻结了婚之后呢，就不像结婚之前呢尊重对方。有一些夫妻呢似乎看起来有双重的性格，因为在众人面前表现得非常的体贴、包容、耐心、和气，但是一旦回到家里呢，就变得非常的暴躁，毫无包容的心。那也有些配偶呢，只盼望他们的伴侣呢能够对待自己像对待外人一样。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特别是以弗所书第4章31到32节，那里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把内心的一些夫妻相处的一些埋怨啊、苦毒啊、这些毁谤啊都要除掉，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觉得这段经文对夫妻互相的尊重是很宝贵。今天你不尊重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丈夫不尊重你，其中一个最大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心中对对方有很多很多的苦毒。求神帮助我们吧，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能够先处理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内心能够被主耶稣的爱不断的更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以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而是真正的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包容对方，去接纳对方。也求神借着他的话语真的是帮助所有的夫妻在主里面一起享受神所设立的婚姻。
相互相知，完全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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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立定界限，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跟孩子立定界限。在国内有一本书是与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没有。你回去之后我鼓励你去买这本书。中国时候举手干嘛？
刚才那个我觉得很好，可不可以有一两个问题可以问你？
好，请说。
打翻牛那个牛奶，我觉得很好，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这个问题，我是替大家一起想。的确这种情况常有，每天吃饭孩子把饭碗啊什么菜啊弄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学了，我们有这个开放的心啊，从错误当中学习，夫妻一致的想做。但吃饭的人呢，不单单是我们两个人，对吧？那可能家里面有姑姑啊爸爸妈妈，我们想这样，比如说刚才那个牛奶啊
打翻了，
对，只有两个人住比较难，但是打翻了，你跟你叫他玩，他也在那里玩的时候，老人经过，对吧？
老人家
啊，老人家，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老人家他会觉得你是很伟大的母亲吗？对吧？这个要怎么做？还是跟丈夫讲好了，丈夫你去跟他们讲，我们现在正在实践夫妻您学的伟大的人情教育什么什么，对吧？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做？大家
讨论一下，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好。
还是实践点，把父母也给他灌输一下。
就是把这个学的也让父母上课学一学，
这就一按你这个更按也教育教育父母。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前提就是说一家人都得有统一的一个教育观念，就是一方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他人即使是有意义要当面的提出来，可以事后再去沟通。
你的意思说有意见的时候当面提出来，
不要当面
事后才说。
对，
就好像是我刚才说夫妻一致，当我管孩子的时候，就算我管得不对也不要插手，等过后再说。
还有一个想法，刚才的绿色的那个我很惊讶，它很漂亮很好，虽然是繁体字，是哪里来的？是周宋的名。我的建议就是那个可以拷贝下来吗？我也有兴趣，或者大家有没有兴趣拿回去给老人家给自己的朋友这个分享一下，反正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夫妻营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光碟，有关这四天的，不是课程的内容，是四天的生活的一个短片，在那个短片里面我就把这一个个案放进去，好不好？然后送给大家，好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知道有多少夫妻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一对夫妻，其他的都是没有，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好，放下。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分享一点点，就是如果你的儿子将来结了婚，他没有时间带孩子，媳妇儿儿子没有时间带孩子，把孩子送给你来带，你有什么看法？在你们那个地方就是应该给他看，
义务看孩子，
义务看孩子，很自然的，很正常的，生了就 OK。
那就是你不看孩子我不给你养老。
你不给我看孩子我不给你养老。
也不是，因为就是说一个人去工作，两个人家，两个人家不行。
所以你们夫妻要工作，所以要让孩子让爷爷奶奶给你带，对吗？一般都是这样。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爷爷奶奶给你带孩子，你没有意见吗？
很高兴啊，
因为他们住的距离都是很近的，不是说就是说和孩子很长时间见不到面，他们就是住得很近，或者是两套房子，爸爸妈妈下个班都可以去看孩子，把孩子接回来。
好的，这个问题牵涉到哪里呢？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跟你教育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对不对？会有冲突，会有冲突的，对不对？ 好，请说。
我跟我爱人，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孩子哈，就是我们那天我们也介绍，就是说，我们结了婚以后也那个有很长一段时间哈，我们出去外面去做生意，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把我们家孩子放在家里边。然后其实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非常非常聪明，而且可能遗传他妈妈，就画画，画得挺好的，真的挺聪明的。
嗯。
然后那个什么呢，就是，到后来哈，我们家孩子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有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上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家。
嗯，
正好那段时间我们都不在家，然后就把孩子扔给那个父母，扔给父母，真的父母就对他的那种溺爱，
嗯，
然后是各方面教育也不会教育，然后是所以我们家孩子就是上二年级的时候不得不蹲留级了，
哦，
啊，老师就是什么的，因为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是学习就是很差，天天玩，奶奶就是说。他不是说像父母似的那样去，那样去管，他好像也是一种爱，但是那种爱是那种很那个宠，对，很宠的，很疼的，
对，隔辈儿
啊。然后是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把那个生意放下来以后，他先回来了，
嗯，
回来一年，然后后来我也回来了，然后那个带孩子，我们开始自己带孩子，刚开始带孩子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管孩子的时候，我们俩人把那个就是把那门都关上，从里面都锁上。但是我妈就从在外边听到我们管孩子，在外边就梆梆梆梆就敲门，就非得要进来，就不让我们管。
嗯嗯
啊，就是所以说那个什么呢，就是还是哈，孩子是自己父母
自己
带。后来的话，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去学习就慢慢就到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
嗯，
就学习慢慢就好很多了，
对，
好很多了。
那时候老是第一、第二、第三倒数。
哦，在学校念书考倒数。
考验一小品说，你为什么你这回是倒数第一了？因为那倒数第二的那个没来，我拉肚子，就累了，还是那倒数的。
是啊。所以那个我们前一段时间还讨论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也24岁了嘛，也到那个谈婚嫁
对
啊，
谈恋爱
的时候，嗯，啊，所以呢那个就是也想到这个问题，如果说有孩子的话就让他自己带，
嗯，
还是要让他自己带，
嗯，非常好。
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再跟我一块玩的时候呢，在底下奶一抬头，妈，老公叫奶妈。哎呦，我说怎么还不叫妈，叫奶妈了呢？
孩子叫你奶吗？
奶奶，然后叫奶奶，我们就叫奶奶嘛，叫奶奶叫习惯。
哦，习惯叫奶
奶，
但是一看是妈，所以就叫奶妈。
是我感觉就挺扎心的。但是就是那个我们家孩子一直就是跟我们关系特别的不好，跟我们很难就是交通，就是因为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家孩子都不交通。后来他也看到我们有改变，然后给我写纸条，问圣经上的那个事儿。他也就是我们就是说，也是跟我们家孩子讲福音。他说您不用说，那个我老师都说过，但是他不信。后来不是为什么他信了？进了，然后呢，他一点点改变，开始递纸条，再后来一点呢，就没有障碍了。现在就无话不说，跟朋友一样。
嗯，
现在在我跟前撒娇，还跟他爸也撒娇。因为在以前哈，他说以前没有说，那个爸爸这个概念，不知道，只有妈妈。
哦，
所以说我特别感觉为就那几年，哎呀，离开孩子，后悔呀，真是后悔。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带孩子。
对，
嗯，
你们还算是感恩，你们还算回头的早，
三年
不在身边，
嗯，挣钱去了。
其实哪怕就是说，我们那个替儿子去帮助他一点，也是让他自己去带孩子。
对，我们的角色是补助他，不是那个主角。我最近呢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扎心呢。日本人他是不给儿女带孩子的，日本人的教育呢，如果你有研究的话，
他们是非常看重教育的。我觉得今天他们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你看他们的小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很不一样的，无论在课室，无论与灾难，他们都有一套他们的教育。但是日本的爷爷奶奶绝对不帮儿女带孩子，因为我再次的说，我看了之后我很认同，这也是我的想法。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已经有一个阶段使命的不一样了，隔代了，对不对？我们所想的跟我们父母心想的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你的公公婆婆的话，他会用他的方式对待。而且呢，我告诉你啊，你们是爸爸妈妈的孩子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为了家庭，为了赚钱，没那个时间花在你的身上，他有一种什么愧疚感，他怎么样弥补，就是跟自己的孙子孙女身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公公婆婆爷爷奶奶非常的宠孩子，对不对？很宠孩子的，这个责任其实在父母的身上，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跟概念我们开始要调整，要去调整，不是说这个时代这样转我们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做。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和我老公，因为是我们两个人是等于是都是独生子女，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孩子了，所以我们的家庭就是六个大人，然后一个孩子。所以其实我们本意上来说，我们是特别愿意自己去，就是可能我们不能全时间的陪在孩子身边，但是我们愿意去，我们要做主这个孩子，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带。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跟老人争不过的，就是真的是争不过，他们是争的，就是他们是很要这个主权的，就是不管是爷爷奶奶也好还是姥姥姥爷，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方式，甚至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他们觉得那孩子是他们的，就是这种，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就很有危机。前一段时间我和我老公商量说我们要不要第二个孩子，其实我们身边人都鼓励我们要第二个孩子，我们也很有条件要第二个孩子，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第二个孩子一定和第一个孩子有一点就是更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带。我说的这个带不光是时间上去带，更是真的我们能做主为孩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父母那儿我们也知道他们是爱，我们没办法跟他们去就是怎么抢，但是呢好像真的他们就孩子就是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去就是侵占我们对孩子这种管教啊，或者就很斗争的，真的很斗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斗争这件事情。跟父母
是是是，尤其是国内现在就是一个孩子嘛，所以父母亲尤其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刚才说了很疼自己的孙子孙女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这个权自己抢过去。
对，
我觉得这个呢跟这堂课我讲的跟孩子立界限呢也有关系的。这里讲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大家多一点的时间讨论是非常的好。我想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这些问题，我们很快的去看一看，但是呢花点时间我们去讨论一下好吗？当你的孩子慢慢大了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开始读小学四五年级了，小学一年级中学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呢，挑战就很大，不听父母亲的话了，而且很容易发脾气了。那我当我接到这些个案的时候呢，我就会劝 这些听众朋友，我说他现在呢，其实孩子是慢慢慢慢长大，但是父母亲教育孩子的方法呢，是一直停留在两岁、三岁、四岁、五岁的那个阶层，一直用那个方法去对待孩子。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是应该按着他的年龄的成长，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孩子，这样才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出现。但是呢，很多父母亲不会，所以当孩子进入青少年反叛的时候，他就说挺听话的一个孩子，这么听话，好听话，突然现在不听话了。我说他现在不听话才是正常的，他们都很感到惊讶。我说他如果是青少年，12岁、13岁、14岁、15岁的孩子还是那么听话的话，你的孩子就可能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他没长大嘛，他长大了他就有自己的想法呀，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呢？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4到第8节，这里记载着一个蒙福家庭的基础。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的去看，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2、3。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讲的以色列人怎么样教养儿童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典型的经文。这一节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蒙福家庭的基础。做父母的，我们教养儿女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努力的殷勤的教养儿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了，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界限。我们跟孩子立界限之前呢，我们自己父母也要有界限，夫妻之间也要有界限，也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无论跟人在一起，跟你的朋友同事在一起，或者你跟你的丈夫妻子，你跟儿女，你的父母，都有一个底线。你不要，你的底线很清楚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我在不能够越过你的这个底线，这个底线很重要的。所以父母自己先要有这个底线的。刚才讲到公公婆婆四个父母亲在争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让父母亲知道这个界限，要清楚地告诉他们。而这个孙子你不能拿来当你开心的开心果，对不对？也不能把它当成你的玩具。这是以前我在另外的一堂课讲的。所以你可以疼他，你可以爱他，但是有一个界限。我们认识一对夫妻是医生来的，这对医生呢，他们两个都很好的基督徒。有一次他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吃饭，那他们家庭呢，他们住在楼下，他的父母亲住在楼上。所以呢，我当时就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当你常常邀请朋友来的时候，父母亲会不会有意见？那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孝敬父母，我养育父母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做的，但是我的父母我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的生活你不可以干涉，我有我的生活， 而不是什么都要听你的。当他很清楚的跟父母有一个这样的界限的时候，父母就会尊重他的做法，父母会帮助他啊，朋友来帮他，到时候父母就不在身边。所以他当然他也会跟父母沟通，某天我会邀请某些朋友来，父母亲也知道。所以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住，但是呢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会孝敬你，我会爱你，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现在成家了嘛，我有我自己的家庭。父母本身自己先要有一个界限，不同儿童有不同的界限。我们看一下，一出生一岁以下的儿童，他们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很需要父母的保护、呵护，对不对？他们很需要爱，所以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界限。那一岁到三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儿童呢，又有哪一些特点呢？在社交方面呢，他是有一点胆怯的，他喜欢依赖别人，他怕陌生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他最喜欢讲的话是什么？不，对不对？不要，不要，什么都是不要。他很需要安全感。那他的界限是什么呢？告诉他，你给他规定做些事情，你如果照着做的话就有好结果，你不照着做的话就是坏的结果。这是一岁到三岁的。三岁到五岁的儿童呢，这个时候的儿童他们的特征就是在社交方面非常的自我中心，只知道自己，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喜欢模仿别人，而且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了。你看他这个年龄开始到幼稚园了，喜欢小同伴了。情绪方面呢，是容易惧怕的，容易被激怒的。灵性方面，你的孩子如果三岁到五岁的话，你带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学，他会很开心的，他会愿意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一起学习。这个时候的界限呢，你告诉他不听话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比如说你玩的玩具不把它收拾起来的话，那你下一次可能就不能够给你玩这么长的时间了。如果你没有做好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这个年龄他应该懂了，都会了，他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没做好的话，可能你下午晚上看卡通的时间就会减少，这是一个界限。六到十一岁的儿童，社交方面呢，我们说他们很喜欢讲话，他们这个年龄很需要朋友，不需要父母了。在六岁之前的小孩子，很多的时候都是喜欢跟父母在一起，但是大了以后呢，他就喜欢朋友，朋友对他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他喜欢异性的朋友。到了九岁、十岁以后开始，喜欢讨老师的喜欢，对不对？在学校里面，哇，好听话，很喜欢老师。在情绪方面呢，是容易兴奋的，不太容易忍耐，很活泼，很好动，这是他们的特性，情绪方面。那灵性方面呢，这个年龄的孩子上主日学也是喜欢的，他喜欢祷告，喜欢参加主日学，喜欢同行别人。我告诉大家，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电话，那个妈妈说，我听了好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了。她把她的问题讲出来，然后她说，是我的十岁的孩子在旁边鼓励我打这个电话。妈妈，你打电话给周师母，你打电话给周师母，你有什么问题，你问问周师母。是她的孩子在旁边鼓励她的。 所以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特性就是这样的。那他们的界限是什么呢？因为他很喜欢朋友，很喜欢在学校，所以呢他可能在外面的时间非常的多，那你就要给他一个界限，就是说在外面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跟在家里面的时间要平衡，你要规定他什么时间可以到外面跟朋友玩，什么时候你要回来，而哪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界限。另外这些找朋友的时间呢，自由活动的时间你也要给他一个规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命。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我愿意有一所房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愿意有一颗温暖的心，温暖你，融化你，包容你，爱你一生一世，忠于你，关心你，呵护你，照顾你，心疼你，宝贝你，直到永远，直到世界尽头，直到我生命的末了。主悦人，2016年我的生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遵行神的教导，内心存着谦卑柔和的心，做一个能够帮助丈夫做家里面的属灵领袖，尽到妻子的本分，活出在主里面合二为一的夫妻生活，组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化的家庭。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天津赵弟兄跟韩姊妹。
在晚上的时间问候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爱的经历。大家也都能看出我们的差距有点大，因为我们都是再婚。我是80后，我爱人是70后。我其实我的母亲是在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信主的，当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是那个时候不明白什么叫信主，什么叫信耶稣，也不明白什么叫祷告，只是就是说一到礼拜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说去教会，然后一块儿那个去听道，但是那个时候呢。也不是说特别情愿的去，但是也跟着去，到圣诞节的时候也是一起去，然后到那儿，因为岁数小嘛，也听不懂，所以有的时候就去这逛逛那逛逛，然后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比较早。21、22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结婚不到2年吧，3年应该是，2、3年的时间，然后因为这个社会的影响，然后后来就离婚了，离婚了，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宝宝，是男孩是那个归男方。那个时候确实是让父母操了不少的心，在父母面前也是有所隐瞒，也不是像信主之后那么赤裸的敞开，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好，就是拿着手机，以手机为伴，或者是坐在电视跟前。就那个时候玩手机玩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比如说你刚跟我说的一件事情，然后再让我去想，我根本就记不住，是到这种状态。然后后来就是我的母亲每次我醒，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每次醒着的时候到晚上醒来的时候，都看见我的母亲在那里跪着在向神来祷告。就在那个时候，好像说神改变一个人是一刹那之间的，就那一瞬间，我觉得哎呀，我的心好像那么一动。后来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妈妈就说那个谢谢，说你跟我去教会吧。我说好，我说我跟你去。那是我离完婚的时候，离完婚有几个月，当我跟他去教会，进教会的那一个瞬间，我是痛哭流泪的。我真是感谢主，当我做认罪祷告的时候，我跟主说，哎呀主啊，我说怎么没有早点拣选我，如果要是说早点拣选我的话，也许这段经历我不会有。但是后来我的母亲就是在跟我交流，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赤裸敞开，没有什么无所不谈的。当我们那个时候都赤裸敞开的时候，我妈妈说，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也许你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那段经历，你就不明白有真的神同在。我说真的是感谢主。然后我是怎么跟我爱人认识的，因为我们是在同一家医院，我们在一个科室。然后那个我们都是离了婚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每次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状态刚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好，总是那个他总是来安慰我，就是说嘘寒问暖的，说那个有什么不开心呀，或者说有什么生活中有什么需要呀，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科室的主任。然后有什么事，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无所不谈。当信主了之后，我在神的面前我祷告说，第二次的婚姻很重要，你不能那么仓促的就随意的就把自己嫁出去。我跟神祷告说，我第二次婚姻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蒙祝福，有一个互相体恤、互相安慰、互相帮助的一个丈夫。然后后来我丈夫就说说你因为那个时候我信主了，他就问我说你那个说因为每周日都去那个教会嘛，他就说你每周日都去干什么呢？我说去教会。他说那好，那个我也跟你去看看吧。然后我们就一点点的在主的爱中相识相爱，然后现在也互相的勉励。更感谢主的是，主耶稣基督知道我失去了一个孩子，然后又赐给我一个宝宝，也是男孩，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满了恩典，满了祝福。现在孩子有的时候真是在主里面的跟世上的孩子肯定是有所不同。可能是根据，因为我觉得我认为孩子 就是我们就是孩子的镜子。孩子现在就是每次过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孩子就说，妈妈你看他们世上的人都在外面烧纸，他们都在犯罪。哎，我说感谢主，我说你从小要有一颗敬畏主的心，你知道什么是在罪中，什么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就可以以后长大了就可以不偏离主的左右，你可以就是在主的真道上，你能够那个与主更亲近。
实际听了刚才五位吧，五位夫妇记，实际你们都挺幸福的，最起码你们没人反对你们从谈恋爱开始。我们两口子是从谈恋爱开始第一天，全中国我感觉就俺俩人同意，谁都不同意，就是我们认识。哎呦，那段日子是最艰苦，最艰苦。然后，咱别跟革命先烈比，就这事儿吧，一件一件事摆平。未来的岳母啊，然后我的母亲啊，哎呦，那时候太难，简直就是太孤立。我们俩就是孤岛中的两根草，那时候，不，这风一刮，有可能就磨灭了。后来是姊妹告诉我一句话，说我有办法，大家都会同意。我当时没信主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知道他在为这件事祷告，也是这都有关系了，因为好多事以后，然后自己也信了主了，跟他一起，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们不要说自己不幸福，你们的最起码恋爱没有人反对你们，恋爱是最幸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俩几乎也就溜溜弯，然后就是顶着压力，是不是就这样？对，所以说你们都很幸福。好，谢谢大家。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河南的周弟兄跟张姊妹。
感谢主啊，刚才周四母一说结婚比较短时间，然后也是年轻吧，我来的时候我还想着呢，这婚姻辅导应该都是年轻人。我跟我老婆呢，我想着在结婚的时候呢，我想着结过婚以后呢，就是说哎，这些矛盾嘛都会慢慢都会两个磨合就好了。其实并不是像我想的这样，其实我来到这里一看呢，都是比我大的一点。我也想着，我说这么年龄大一点的话，还需要婚姻辅导。我想着我这个时间来是相当是最好的时间。然后就是结婚前呢，我这边呢就是跟我的老婆啊，追我老婆的时候，真的是一句难听话都没说过，真的是一句难听话都没说过。结婚前，结婚后呢，这个其实我结婚前我应该是一个弱的我，结婚之后呢，我老婆也说。哎，有的时候我就成了先软后硬的一个人，我就成了这么一个人了，
现原形了，我觉得。
其实感谢主，不管怎么现，然后我感谢主，我信主，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如果不信主的话，真的，随着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一些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就吵得很喧很大。可能真的是影响到父母这一块了，也父母也很操心。但是父母呢也信主，母亲信主也是，经常安慰，也是说，哎，磨合就好了。其实也有的时候也并不像父母说的，但是参加过我们的婚姻辅导过以后啊， 就是说也是之前呢我这人呢就能说而不能做，大家应该也对我也有一些，但我这嘴我耍嘴皮子耍得比较大，但是如果做起来了，但有十成的话，最多做五成，但那五成就可能没有做到，有的时候就拖拖拉拉，我老婆经常说我，那句话在内地说很难听，就是说不到时间不做事，我就是说打比方。我就跟坐火车，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到临时安排事情，我喜欢临时安排，临时就是把事情哦一下子全部安排这样子，但是的话这样子很不好，也是通过这次学习啊，这次我在香港这边学习，然后我们的牧师和师母也是在这几天当中学到了很多，特别是不光能说，真的要做，有的时候在做的当中啊，老婆这边可能感受会更大，她只是一味的说的话，那也是只是一个空框子，没有实在，没有实际性的，我只说老婆我爱你，但是呢我没有行动的话，那只是弹指一线那种感觉吧，就是说那种非常不好的，我也不管婚前婚后我都是爱我老婆的，但是婚前和婚后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于以后的婚姻当中呢，我会更加爱老婆，然后也会更加对她好，也是不会去惹她生气，然后就是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是大男子主义，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做决定都是自己来的，自己独揽一拳，自己根本就不顾及她的感受，但有的时候在外人朋友啊聊天啊说什么情况下，可能自己完全处于把自己彰显的出来的，就完全不顾及我老婆的感受，就直接可能有的时候会贬低，会有些话题话，但是不是那种直接性的，只是说间接，可能是那种情况，就是说我不是故意那样子去说我老婆哪里哪里，那个，但是我可能随着我的环境当中，可能一个人的做事原则和方法，然后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但是是当事的时候我还没这种感觉，到了事后以后，老婆说我你这样子说不对，我一想是不对，那我这人呢认错很快，但是我也是在改，有的时候就改得慢一点，然后就是有很多时候就令我老婆非常伤心，然后她这边呢就是经常说我，但我这人呢她说我会说我这人有一点说我就听，但是呢我不朝心里去，她说我呢我就心里面就说吧，说两句就过去了，其实没过去，还在心里面堵着呢，过几天了又吵，一吵又我又想起前几天，那我一下子有的时候就容易一下子爆发了，一爆发那就相当不好了，说句实话我这人呢脾气特别的大原来，但现在感谢主感谢主的改变，最近几年好多了，然后之前就是说各的一些包括现实当中啊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呀，不好的一些处事为人呐，人际关系啊这一块，就是说很不好的，而现在就是说随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一次一次改变，也是来到良阳电台，这次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东西，在于婚后以后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说更好的一个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更加爱我的老婆，也让家里人更少的更放心，然后也以后呀也是做一个好的父亲，谢谢各位。
简单的说一点嘛，就是我来我是特别的感恩，是我觉得真的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就是每一步他都在精心的安排，我真是在每一件事上都特别的感受到就是天父的爱，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来到之后呢，就是小娟啊她来接待我们，然后小林那个还有那个所有同工呢，我看见他们就是很有耐心，很细心，很认真，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生命啊特别特别的好，就他们的一言一行我觉得我都很惭愧。然后呢我就感受到这个团队真的是尊主为大的一个团队，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我真的是其实都看在眼里的，我是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就是然后呢还有就是良友电台给这样的机会，我深深的认为就是神的一个精心的安排。那在这里呢，其实以前我跟周师母也是有热线这样的连接哈，有一些问题经常就是对我丈夫非常的不满，那我也知道可能 我认为我知道的比较多一些，就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我觉得神安排这个，可能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机会，也是给他的一个机会。我认为最多的是给我丈夫的一个机会，就是让他学习，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不好吧，就是对他的很多的意见。嗯，我非常的挑剔他，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很挑剔他。我之前看不上，我到现在包括对他还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呢，我这两天学习呢，我就觉得神也光照我，我可能就是有些时候是太狂妄了，我没有就是把他看成就是就是神特别宝贵的那个，把他放到我的生命里，我应该多么的敬重他。虽然他有很多东西让我真的无法敬重到现在，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有时候他也很不错。说实话，有时候是比较听话的，但是不听话的时候是确实让人很头疼，就是这样。但是总而言之，就是生活当中虽然有时候很气愤，但是有时候也确实会有感觉到有幸福感，是这样子。但是我总觉得神给人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哈，不管怎样总是让我们都在改变成长，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我相信就是神在每一步带领我们，会带领我们越来越好，就是让你的生命的疆界越扩充越宽，然后让你的思维啊各方面都在里外的更新，是这样子。所以呢感谢主，我丈夫这两天就是改变的也很多，我也能看见。我自己也要改变，确实是这样子的。感谢师母，感谢牧师。
好，听完河南周弟兄跟张姊妹的见证之后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无条件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精心安排，带领河南的周弟兄跟张姊妹这对新婚的夫妻来到夫妻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圣灵光照，你让周弟兄明白到夫妻的磨合并不容易，而且也发觉自己的脾气是大随性，有的时候会大男人主义。这些的看见，还是深深的相信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周弟兄他也认为他有的时候让妻子感到不舒服，没有理会到妻子的感受，这一些都是进步的开始。愿主继续的改变周弟兄，让他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爱妻子爱子女的丈夫。我们在这里也为张姊妹祷告，因为她了解到自己对丈夫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也很骄傲，甚至常常的挑剔丈夫不好的地方，不懂得尊重丈夫，甚至因为自己性格比较急躁的缘故，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在丈夫的前面。求主你帮助这位张姊妹，不单单是让她看见，也让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改变，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她内心的软弱，让她靠着神的恩典在主的面前刚强起来，能够成为一个愿意顺服丈夫尊重丈夫为头的妻子。主啊，我们把这对夫妻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祝福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的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